主后2012年12月8日华语礼拜，讲道者陈天长牧师，讲道题目我的主我的上帝。
耶稣是我们的主，他也是教会的主，是这个世界的主，我们唯一的主，而且是我们的中心。
耶稣成为我教会的主，耶稣成为我教会的主，我基督要跪拜，万国要承认你是救赎主耶稣，耶稣，耶稣。
请我们安静一分钟，你开始想象，你的生命如果到今天而止，那你想要做什么？你想要为明天做什么？你是不是要将你的心，将你的人完全真真切切的交托给我们的主？他是你生命的主，你要往哪里走他都眷顾，而且他会指引你往前面的路。只要你全心交托在我们的主面前，他会一一的保护你，看顾你，引领你走那个正确的、正义的还有平安的路。愿将一切的敬拜都奉献给我们的主，我们这样祈求都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请坐。
主，每天人我天父上帝感谢你，让我们当主就在这个所在，我们要来敬拜你。感谢你，让我们有真好的娱乐的团队，引导我们真好的诗歌，让我们当用敬虔的心，用心灵甲诚实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感谢你，主就阮敬虔的姊妹，在无闲的中间，阮主就伫教会，阮做伙敬拜你。恳求天父上帝，你站伫阮的中间。在今天我们的敬拜有圣神的感动，有上帝你亲自的带领，在我们敬兄弟姊妹的生命中间，让我们真多一家人，让我们做会领受上帝恩典，也有力来做上帝你要我们做的工。求主你祝福我们，保守我们，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坐，请坐。好，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圣经。今天的圣经记载在腓立比书第二章五到十一节。腓立比书第二章五到十一节， 我们想念来。好，弟兄姐妹，我想今天这段经文我们都非常的熟悉哈。那我今天要用不同的角度来看，我们最重要的目的是帮助弟兄姐妹在这个一年当中，我不断的在跟弟兄姐妹一起来探讨我们的敬拜的态度，以及我们敬拜的对象，上帝与我们之间的关系。我们常常在看到我们在圣经里面对上帝的称呼都很多的种类啦齁。对上帝的称呼都有不一样的称呼。当一个人去领受到上帝特别的恩典，领受到上帝特别的启示，特别的感动的时候，他对上帝的称呼就会不一样。像我们很清楚的那个亚伯拉罕要献以撒的时候，上帝就为他预备了一只羔羊，对不对？那亚伯拉罕说什么？耶和华怎么样？以勒啊。耶和华以勒什么？是上帝为他预备啊。我们常常看到很多的圣经里面的一些作者或是那些人，他们在经历到上帝特别的眷顾、特别的爱、特别的祝福的时候，他们会再次的去看到上帝的丰富性，看到上帝的祝福在他生命当中。所以我们在敬拜上帝的时候，弟兄姐妹，你对上帝的认知是什么？你怎么去认识这位上帝？这位我们在敬拜这位对象，那这位对象跟我们的关系是什么样的关系？这是敬拜非常重要的一个先决的条件。当你在敬拜上帝的时候，你看见的上帝是怎么样的一位上帝？很多的神学家都会说啊，我们对神学的认识真的很有限。我们每一个人好像就是什么，就是瞎子在摸象。啊，瞎子在摸象表示什么？啊，一个瞎子他象那么大只，他只能摸到一个部分。有一些神学家说，我们对神血的认识，对上帝的认识，只能透过一个窗户看到那个景象。我们一个礼拜堂，我们多少窗户，每一个窗户看出去，那个景象都不一样。弟兄姐妹，圣经里面这么多在称呼上帝，那么你怎么去称呼上帝？你怎么去认识上帝？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动作，一个态度。当我们在敬拜上帝的时候，你怎么敬拜上帝？上帝的属性是什么？我今天要跟弟兄姐妹分享的是，他是我的主，我的上帝。我的主，我的上帝，在圣经里面记载非常的多。特别是在这个礼拜是代降节的第二个主日，也是我们一起来等候耶稣降临在我们的当中。我们在等候的时候，我们要跟耶稣有一个好的关系。我们的耶稣跟我的关系是什么关系？他是不是我的主？他是我的神？他是不是成为我生命的主？我今天在灵修的时候就读到路加福音书第六章，那边在告诉我们第六章四十六节，耶稣说什么？你们为何称呼主啊主啊，却不遵守我的话而行啊？你们为什么称呼我主啊主啊，但是做的却跟这个完全的背道而驰？我读了这段经文，让我非常的吓客，让我非常的感到很震惊呢。在耶稣那时代，就有人在称呼他主啊主啊，但是做的跟主一点关系都没有。我们今天会不会成为一个这样的基督徒？我们会说主啊主啊，但是主啊，你讲的话跟我做的完全不一样，你告诉我的话跟我实际上在做的完全的背道而驰。弟兄姐妹，我们常常会有这样的问题耶。我们在说我们的主是我们的主的时候，真的是我们的主吗？我们一起来看以色列人，他们在称呼上帝的时候，他们在称呼耶和华，他们都什么？不敢直接叫耶和华。我们现在很多人都在叫耶和华，我们圣经里面的版本有很多在写耶和华，那现在的新译本也开始在改变了，我们不敢再讲耶和华。以色列人他们在称耶和华的时候是什么？是称上帝，他们称耶和华为上帝，耶和华与上帝之间的那个不一样。耶和华，你如果去看啊，在圣经里面有 ZEDP 啊，神学家就把那个圣经哦拆成什么版本什么版本 ZEDP 的这样的版本哦，我不喜欢用这样的版本。我当我在看圣经的时候，我就感觉到每一次在讲耶和华的时候，每一次在讲耶和华神的时候，耶和华的时候，它是一种跟我们很亲密的关系的，它跟我们非常的亲密的，它好像就是跟人，跟亚当夏娃在那个伊甸园里面玩捉迷藏的，它是跟人很亲密的，很亲近的。 所以当他们在称耶和华的时候，它是一种表示，它是在历史的事件，还有上帝亲自参与在那当中，与人的互动关系，那个时候他们就会称为耶和华。但是实际上以色列人他们在称耶和华的时候，我这边有特别用英文这几个 YHWH， 请问一下这四个单四个英文字母你会念吗？你怎么拼音？因为这些都子音，对不对？我特别用希伯来文也让你们看一下，希伯来文请你们写一下，我们都有一张填充的，有没有？请你把它填上去好不好？看你会不会写。希伯来文是什么？是从右边到左边呢、啊？我们英文是什么？是从左边到右边呢、啊？哦，所以其实上你看到它在它这个单字就是刚好英文的这些单字直接的翻译的哈，直接翻译哈，叫 YHWH 的哈。啊，我们那个希伯来文这些都子音，他们在讲耶和华的时候是不能有声音的，不能够直接讲出来的，全部都子音，你没有办法发音呢、啊。所以后来我们就故意把它用一个加上母音之后，我们才称呼它什么亚味啦，用加上母音之后才称为亚味啦。英文就Jehovah 哦，英文啊，钦定本哦，它的翻译哦，它的翻译就是特别用全部用大写，用这肉大写，要不然就前面一定要一个定冠词在称呼这一位耶和华。这是圣经里面我们常常看到的这些字哦，特别是耶和华，他的这个名字是不能够讲出来的。因为在出埃及记很清楚，出埃及记那边齁、哦、在告诉我们，出埃及记的二十章的第七节那边告诉我们说，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对不对？我们在念十诫的时候那边都提醒我们不能够妄称耶和华的名。所以以色列人他们不敢随便称呼耶和华，他们这个用子音是不能够有声音出来的。但是我常常会觉得说，我们有时候在祷告，我们在做什么时候，常常就耶和华耶和华，好像他是我们朋友，这是一个蛮危险的一个、哦、所以当上帝是一个临在，犹太人说上帝是一个临在的，是跟我们在一起的，这样一位上帝称为耶和华，但是他们却不敢用他的名字发音出来。所以他们后来把这个耶和华他们就改成什么，他们就改成那个用上帝来代替齁。所以他们在强调上帝的普遍性跟神性的时候，他们就用什么，用上帝来称呼上帝。齁、哦、用上帝。啊，上帝是什么，他们的一个希伯来文他的发音是 Elohim 嘛齁、哦、,Elohim。英文的翻译就 God, 齁、哦、上帝这个上帝他们用这样的方式齁、哦。那另外一个就是说他们不敢称呼上帝的时候，他们用什么字你知道吗？用阿多奈啊，用阿多奈来称呼上帝哦，阿多奈。啊，这个阿多奈是主的意思哦。啊，钦定本在刚刚提到一个 Lord， 这个也是主哦，但是这个是小大写啊，后面没有，前面没有定冠词。但是钦定本的话，在讲到耶和华的那个 Lord 是全部都是大写，要不然就前面有一个定冠词的哦，一个定冠词的。啊，大部分是用那个大写，全部那个 Lord L-O-R-D 齁，全部都大写的齁，这是钦定本的。那如果是前面只是 L 是大写，后面 O-R-D 是小写的，那就是一般的主齁，一般的我们的称呼主就是 Adonai, Adonai 齁。啊，后来我们的圣经现在都把它改成什么，上主啦。我们现在把耶和华这三个字齁，把它改成为上主。所以你现在看到我们的新圣诗齁，如果你有拿到我们新圣诗，你会发现里面的那耶和华这三个字齁，全部把它改成上主齁，上主。因为犹太人他们不敢直接这样称呼上帝的名字齁，不敢这样称呼。但是我们有时候会容易这样就随便了齁。但是旧约圣经里面还常常把这些字齁做一些连结齁，做一些连结齁。啊，称呼主耶和华的总共有286次了齁。称呼耶和华上帝的有39次齁，主上帝的有14次齁，表示说在圣经里面齁，他们常常把这些东西把它结合在一起，因为他们对上帝的认识有不同的体会，他们有不同的认识，在那当中得到一些帮助了齁。所以我们的圣经 我们圣经现在，如果你是用和本，你就会发现你的圣经里面有两种版本。和本里面有两种，一种叫神版，一种叫什么上帝版，有没有？其实刚开始的时候，和本中文的圣经是直接用上帝，用上帝。但是就有一些人就觉得说，啊，用上帝哦不是很好，用上帝哦好像跟一般的民间宗教很接近。因为其实你看旧约哦，旧约他们在称呼啊，称呼主人也用肉的，也用这个字哦，哎，在称呼上帝的时候，他们在称呼其他的神明也是用上帝，称呼其他的神明也是用上帝。那在英文字里面，如果你是讲到这位上帝，就比较容易去分辨，比较容易去分辨啦，因为他就前面的大写，他英文单字前面就用大写，但是在中文的里面你就没办法做区分啦。所以有时候我们圣经里面在谈到说啊，像咱台语的圣经在讲到神，跟他讲到咱的神，咱内面的灵嘛用神，有无？咱内面的灵也用神啦，吼。啊，然后啊，上帝的灵也用灵，也用神哦。有当时咱在读台语的圣经的时候会乱掉。有当时你看外邦的那些神明、那些偶像，有时候我们把它翻成上帝，其实在圣经里面他们就用上帝，他们就用上帝。所以当在当华人世界在翻译圣经的时候，他们就为这个齁、哦、他们很伤脑筋。那到底是要用上帝用神这两个字齁、哦、他们就在那僵持不下。最后他们就开了一个会议，开了一个会议。然后会议之后也是僵持不下，最后就怎么样，就表决。表决两个之间就差一票啊，实力相当啊。那时候基督徒的一些领袖齁、哦、就聚在一起，到底要用神还是用上帝齁、哦、就聚在一起。其实一开始是用上帝啦，一开始是用上帝，后来就觉得说好像跟一般的民间宗教很接近哦，就把它想说哎，改成神。所以我们看到现在和本，如果你是拿神版的，你是拿到神的，里面是记载是神的，前面都空一格，有没有？有一些人说啊，空那一格就是什么？就是对上帝的尊重哦。其实不是啦哈，因为以前的印刷全部用那个铅块，一个一个排的。如果你现在神只有不是原来是上帝两个字嘛，那你现在把它成神的话，就变成空一格出来。那空一格你要把它填补上去的话，整个圣经要把它重新再排过，那就很大的工程，很大工程。所以干脆什么，就前面空一格啦齁。我们就以为说啊，那个神用神版前面空一格是对上帝的尊重，不是啦齁，因为一开始是上帝齁，这是有历史记录的齁，有历史记录的。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最后就什么，两个就既然投票表决差一票，两个部分就大家妥协，最后就什么，就两个都同时印了，就是上帝也有，神版的也有齁、哦、两种圣经同时印，就让大家自由选择，你喜欢用上帝的你就用上帝的，你喜欢用神的那么你就用神的啊，这样的一个版本齁、哦、我觉得这也蛮有智慧的啦齁、哦、啊。圣经里面在提到这些啊，这些主跟上帝的时候，第一个称呼主的，称呼主的是从哪里开始？麦基洗德。圣经里面一开始讲到上帝创造，然后再来什么？耶和华在那个伊甸园里面，在伊甸园里面，然后什么？到后来又成为主，他是我们主，从哪里开始？从麦基洗德开始。麦基洗德为亚伯拉罕祝福的时候，他说：“愿天地的主，至高的上帝赐福与亚伯兰。”哦，这边我们看到麦基洗德用这个主，天地的主。后来呢，那个亚伯拉罕啊，他为所多玛王来祝福的时候，他说啊，来告诉他的时候，他说：“我已经向天地的主，至高的上帝耶和华起誓了。”哈啊，对他说哈、哦，所以这个时候亚伯拉罕开始称呼上帝什么？称呼为主了。所以我们看到，我们读旧约的时候，你会看到创世纪从开始的上帝，然后再来什么，到了耶和华，然后再来就主了。然后这些东西，这些不同的变化里面，让我们看见上帝有不同的形象，不同的样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每一个人在经历上帝，我们每一个人在经历什么上帝？这位上帝在你的生命当中，他怎么样帮助你？他怎么与你同在？这个也是我们必须要去面对上帝的齁。那上帝虽然是一个，他是一个尊崇的，当我们称上帝是主的时候，表示他是一个至高无上的，他是一个受尊崇的，我们应该降服在他面前，我们应该束缚他的。 但是其实上帝他是一个尊崇的，有时候我们要小心呢、啊，因为我们在读上帝的时候，好像他离我们很远，但是耶和华好像又离我们很近，所以我们就很随便在称呼他的名字，要很小心。如果他离我们很远，但是他跟我们的距离的关系好像又疏离了，我们又好像上帝没有活在我们当中。所以圣经上帝就启示他要怎么样，他要与我们同在，他要与我们同在啊，与我们同在是什么，就是啊，以赛亚书这边告诉我们的，他要来啊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后来他就他说，因此主自己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从你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就是上帝与我们同在的意思。这、就是在以赛亚书第七章的十四节那边告诉我们，上帝要与我们同在。在以赛亚书是在主前大概一千年，上帝就在预言，他上帝就在启示，他要与我们同在的。其实一开始耶和华他是在伊甸园里面跟亚当夏娃同在的，上帝盼望跟人在一起，所以上帝给人一个灵，上帝吹口气在人的鼻孔里面，让人成为有灵的人，就是上帝盼望与人有互动，上帝盼望跟人在一起。但是人却什么？因为罪远离了上帝，离开了上帝，没办法亲近上帝。所以最后上帝才到新约的时候，用他的独生爱子来担待了我们的罪，来背负了我们的重担，来担负了我们一切的罪齁。所以到新约的时候，上帝在介绍这一位耶稣的时候，他怎么说？他说你要为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这一切的事成就这一切事成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这个就跟什么？跟以赛亚互相对应了。所以到新约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上帝怎么样实现了他与人同在。他要实现与人同在，就必须要对付人的罪，因为人的罪远离上帝。所以上帝当在以赛亚书告诉我们说他要与人同在的时候，他就是要处理我们罪的问题。他盼望人能够悔改，但最后人无法悔改，他用他的独生爱子来为我们担当我们的罪。所以耶稣道成肉身，他与我们同在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要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面，就是要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面，实现他爱我们的心。所以我们今天在读的这段经文，第二章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六到八节，他说他本有上帝的形象，不以自己与上帝同等为强夺，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具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我们看到腓立比书保罗在谈到耶稣的时候，他谈到耶稣他与我们同在，他道成肉身的时候，他告诉我们他本来是有上帝形象，但是他却什么？他却倒空自己，他反倒虚己，成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然成为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面。这就是耶稣的爱。当我们在代降节的第二个主日，我们在探讨上帝的时候，我盼望我们能够真正认识我们的主，我们的上帝，他是爱我们的上帝，他是帮助我们的。耶稣深爱我们每一个人，他不愿一人沉沦，他盼望所有人都能够 得救，这就是上帝的心意。他来到这世上就是要背负我们的重担，就是要背负我们的罪孽，我们所受的这些，我们过去所犯的这些过错，耶稣为我们承担了，帮助我们了。所以有一位圣经学者叫威尔巴史密斯，他说在世界有名的大英百科全书里面，为了介绍耶稣基督这位人物，他用了2万多个字来说明。这是这一套大英百科全书里面所描写的历史人物中没有一个可以跟耶稣比的，表示耶稣这样一个人物，他来到世上的时候，他所做的事情，虽然他只有活了33年，他只有33年在这地面上，但是他却影响非常的大，影响非常大。这是一个神学家所说的齁。另外一个一位杂志齁，叫乔治巴特利克齁，他是 他在一本这叫 Life 这本书哈、哦，这本书就是杂志哈、哦，生活杂志中，他提到耶稣给历史带来了新的时代。耶稣活在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每一个人的心里面。耶稣基督的圣诞节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被人庆祝，而且耶稣基督在他受定十字架的那一天开始，许多的街道都出现了十字架的影子，一直到现在一直都在出现哦。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面的时候，那个十字架开始改变了全世界哦，让世界开始改变哦。啊，这是这些有名的学者他们在那边啊，他们所啊领受的耶稣为了我们所做的这样的事情。所以有两件事情我们必须要探讨。我们当谈到耶稣是主，他是我们的主，他是我们的上帝的时候，第一件事情，耶稣的死让我们生了，耶稣的死让我们的生命重新活过来。我很喜欢保罗的一句话，他在加拉太书第二章二十节这样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上帝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的，为我舍己的。保罗这边提到他的生命改变了，他过去是为自己而活，从耶稣来之后，耶稣进入他的生命当中之后，他的生命改变了，他不再为自己活，他为了上帝而活。当我们体会到耶稣为我们死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应该有一个改变。我们要知道我们的生命是耶稣救赎的，我们今天能够得到这样的生命，是耶稣付上了十字架的代价。他付上了这样的十字架代价，让我们能够什么得到这样的生命。所以保罗很清楚的告诉我们，他现在不是为自己活，而是为了耶稣活，而是为了上帝而活。我想这样的信息在提醒我们。我们前不久才读那个约伯记哦，约伯记的第十二章的第十节，他说什么？他说凡活物的生命和人类的气息都在他手中。我们每一个人生命的气息都在上帝的手中。那么如果你的生命都在上帝的手中，那么你应该为谁而活？你应该为上帝而活。如果上帝创造了你，他按照他的形象样式创造了你，给你一个灵，他盼望你能够为他而活，那么你应该什么？你应该与上帝互动，你应该跟上帝建立一个好的关系，你的生命应该跟上帝有一个密切的关系。耶伯告诉我们，连我们的气息都是上帝的。我们常常有时候会觉得说啊，我现在的生命是我自己的，我现在的生命的状态是我自己拥有的。有时候我们常常忘记，我们需要对上帝有一个负责啊。所以基督徒，我们出生一直到我们生命结束，我们都在向上帝负责。当有一天我们生命结束的时候，我们要回到上帝的面前，我们要跟上帝报告，我们在地上我们活了怎么样，我们为什么而活，我们活的目的在哪里？我们只是为了要赚钱，然后让我们肚子吃饱，这样而已吗？那这样跟动物有没有不一样呢？动物每天也是为了它能够吃饱就好了，它吃饱了就闲闲的，就没事做了，就在那边躺着。如果我们人类也是这样子的话，那我们人类怎么成为上帝的管家呢？如果上帝按照他的形象样式创造了人，然后人只是为了能够赚钱，然后能够吃饱这样而已，我们有一天我们到上帝面前，我们怎么跟上帝报告？上帝给我们生命，我们应该跟上帝回报啊。如果你知道你的生命是上帝的，你会跟上帝计较你花了多少时间在服侍他吗？如果你知道你的生命气息都在上帝的手中，那么你会跟上帝计较你做了多少事情吗？应该不会，因为你的生命在上帝的手中。你最后要回到上帝的面前，你要跟上帝交账，你要面对上帝。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们活在一个到底有没有上帝在我们当中，保罗说如今我现在活着不再是我，而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这在提醒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保罗他体会到他的生命的价值，他生命的意义。我们的生命在上帝的手中，我们生命应该要跟上帝有互动关系了。我们跟动物不一样，是因为我们跟上帝有一个互动关系了。动物没有跟上帝有互动关系，但是人要有跟上帝有互动关系。有这个互动关系，上帝启示你，上帝给你生命，上帝给你丰富。就是从耶稣所说的，我来是要让你们得生命，并且让你们生命越来越丰富。所以丰富是我们生命的目的。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丰富？我们丰富绝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努力或自己怎么样。当然努力是必然的，努力是应该的。在我很喜欢那个什么传道书，传道书常常都在谈到虚空，虚空，对不对？一切都是虚空，好像什么都没有价值。但是传道书里面讲到一件事情，你因为劳碌所得来的，你在那边享受，这是上帝的恩典。你因为劳碌所付出的，这是上帝给你的。在帖撒罗尼迦后书的第三章那边，保罗特别在处理什么？帖撒罗尼迦的教会有人说，哎呀，我们信上帝的，上帝祝福我，所以我都不用打拼，我都不用认真，上帝就恕我假，恕我情，恕我欠几门钱。就有人是这样子啊，就说，哦，我反正上帝给我恩典，我就不用工作，我就不用认真了，我不用好好读书了，上帝会祝福我。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三章十节那告诉我们什么？没有工作的就不要吃饭，没有工作就不要吃饭。上帝给我们体力，上帝给我们力量，他上帝给我们精神，就是盼望我们的生命能够活出好的见证，来荣耀上帝的名。我们绝对不是说我们都不用认真读书，我们考试就能够考第一名。上帝说，我给你力量，我给你智慧，我给你生命，我给你丰富。所以我们也要跟上帝一个互动关系，我们生命才能够成长，这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第二点，如果你感受到耶稣为我们死，然后我们怎么样能够为耶稣而活，那么第二点很重要，他是我的主，他就是我的上帝。在圣经里面有一个人物，我非常的好奇，也非常的喜欢的，多马他是一个，我们说他是比较深信怀疑的人呢，他容易怀疑一些事情，常常耶稣在讲这个时候，他就怀疑东怀疑西，就很容易怀疑，他是一个不容易相信的人，这样的个性在我们台湾太多了，对不对？我们常常很多人我们很容易怀疑啊，讲了这些事情，我们就很多怀疑多马是一个性情中人，他跟我们蛮接近的。不容易相信的，他的经历，我举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当耶稣要去那个伯大尼，要去关心那个拉撒路，那拉撒路人家通知那个耶稣说拉撒路已经快要死了，他生病很严重，快要死了，赶快请耶稣去帮忙。结果耶稣竟然没有去帮忙他，耶稣仍然待在那个地方待了两天。等拉撒路死了之后，耶稣才说我们去吧，去叫醒他，他已经睡着了。这些门徒说啊，既然睡着了还用去吗？睡着而已，那就表示没有什么事情了。他们就很乐观，耶稣就告诉他说，不是睡着了，而是死了。啊，听到死了之后，多马怎么说？啊，死了我们也跟他一起死好了。为什么多马他会这样讲？因为你知道吗，伯大尼是在耶路撒冷。我们看圣经的时候，你如果去看圣经，你会发现伯大尼在耶路撒冷的附近。所以当耶稣人家请他去伯大尼去帮助拉撒路的时候，就有门徒在提醒他，他说，拉比啊，犹太人进来要拿石头打你，你还往那里去吗？有人来找耶稣往伯大尼去帮助拉撒路，因为拉撒路住在伯大尼，啊，伯大尼就在耶路撒冷的隔壁，就隔一条溪而已啊。我们到伯大尼去的时候，就隔一条隔壁而已。当耶稣想要往伯大尼去的时候，多马说什么？我们一起跟他死吧，我们去跟他一起死吧。多马在讲这句话的时候是表示什么？多马听见了耶稣说拉撒路不是睡着了，而是死了。那多马就说什么？ 我们去跟他一起死，表示什么？耶稣去也没用，对不对？因为既然已经死了，你还去做什么？多马他是一个不相信复活的人，你知道吗？所以难怪到后来耶稣复活的时候，所有的门徒都看见了，只有多马没有看见。那些门徒就告诉多马说：“耶稣已经复活了呢。”那多马怎么说？除非我亲眼看见，对不对？除非有什么我指头探入，我才要相信。哦，他希望能够看见的哦。他说：“我非看见他手上的钉痕，用指头探入那钉痕，又用手探入他的肋旁，我总不信。”这就是多马不容易相信的人。他跟在耶稣身旁，拉撒路死了，他也看见拿因城的一个寡妇的儿子，在出殡的时候，耶稣扶着那个抬棺木的那个杆子，扶着的时候，那个他们就停在那边，然后叫那个躺在棺材里面的人叫他起来，他就起来啊。多马都看见了，拉撒路已经死了，在伯大尼。多马说：“我们去跟他一起死。”意思说他去也没有用了。那耶稣复活了，门徒告诉他耶稣已经复活了，他也不相信了，除非我看见。结果圣经说什么？过了8天了，耶稣再次向门徒显现，这次多马也在场。哦，圣经这样记载，主耶稣对多马说：“伸过你的指头来，摸看，摸我的手，伸出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肋旁，不要疑惑，总要信。”多马是一个很不容易相信的人，你知道吗？这段经文的最后，多马他说了什么话？他说：“哦，耶稣基督为主，耶稣基督是主。”他就说什么？他说：“我的主啊，我的神啊。”多马就讲出这样一句话：“我的主啊，我的神啊。”他的生命改变了，他过去的不信，他看见了耶稣之后，他生命改变了。他说：“我的主啊，我的神啊。”就是今天我们的题目。我的主啊，我的神啊，在表达的是什么？上帝的全能，上帝的力量，就是从今天的经文在告诉我们的。他说啊，所以上帝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基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上帝。这句话非常的贴切，在告诉我们什么叫我的主啊，我的神啊。在强调的是上帝从软弱当中成为刚强，他本来是一个啊没有能力的，被钉在十字架上面的，但是他却影响了全世界。这就是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就是在告诉我们，我们的生命因着耶稣基督，我们要改变。我们本来是一个软弱的生命，因着耶稣基督，我们要改变。我们原来是一个不相信的人，因着耶稣基督，我们大有信心。我们本来是一个担心、害怕、忧虑的人，但是我们因着耶稣基督，我们的生命要被改变。我的主，我的神啊，就在告诉我们，耶稣基督的复活的生命在多马的身上我们看见了。当多马看见复活的耶稣的时候，他说：“我的主，我的神啊。”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像多马这样的经历？我们曾经也是一个不相信的人，我们曾经也不相信神迹的人，我们曾经也不觉得说祷告真的带来改变的人，我们有时候真的跟多马差不多啊。但是多马最后他能够说什么？我的主，我的神啊！那是表达什么？表达他生命完全的改变了。所以多马后来他成为什么样的人？他影响了很多的地方。他最后宣教到哪里？到印度。印度那边听说哈，有一间教会是纪念多马，只有多马往东方这边来，其他几乎都在西往西边走。往欧洲走，多马往有多马教堂，多马教堂就在纪念多马来到印度，死在印度的地方。 这个地方是最辛苦的，最辛苦的地方，最艰困的地方，但是多马带到那个地方去了。今天在特别在印度的南部，很多的基督徒他们因为这样受到改变了。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感受到耶稣的复活带给你的生命？当我们在敬拜这位上帝的时候，你能不能像多马一样，我的主啊，我的神，我的主啊，我的神，是我们一种生命的一种完全的看见。保罗说，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是富足，却为你们成为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阿们。你有富足吗？还是你仍然活在贫穷里面？你有真的因为耶稣基督降生，让你的生命成为富足的人吗？还是我们仍然在贫穷的里面，我们不知道使用，不知道跟上帝有一个好的关系，将带给我们生命一个很大的祝福？保罗提醒我们，耶稣他本来是富足，为我们成为贫穷，我们因着他的贫，我们什么？我们因着他的贫穷，然后成为富足，因为耶稣的贫穷让我们成为富足。所以在腓立比书第二章的第九节，所以上帝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感谢主，我们的耶稣虽然被钉在十字架上面，但是他的生命却超越了一切。我的主啊，我的神，就表达我们的生命被改变了。耶稣爱你，他爱你。我们来唱这首歌，他爱你，最深爱的主。我盼望在这首歌，我们能够再次的思考，到底我们的生命是贫穷还是富足。如果你愿意爱耶稣，那你的生命就将成为丰富的生命，你将成为富足的生命。我们爱耶稣来，
奇妙恩典，奇妙作为，唯有你，唯有你掌管一切，奇妙计划，奇妙作为，唯有你，唯有你时时同在，爱你，爱你。爱你，爱你，你是我这一生最深爱的主。爱你，爱你，爱你，爱你，你是我这一生永远的高。
爱你，我只能说我爱你，我爱你，
爱你，爱你，爱你，爱你。你是我这一生最深爱的主，爱你，爱你，爱你，爱你，你是我这一生永远的依靠。
主耶稣是不是成为你一生永远的依靠？你有依靠他吗？你有迎接他成为你生命的主吗？他是你生命的主，是你的上帝吗？如果他是你生命的主，是你的上帝，你的生命应该像多马一样的改变。 他本来是一个不相信的人，他本来是一个非常理性不容易相信的人，但是当耶稣复活之后，他的生命改变了，他去到一个最艰困的地方，咱们宣教，咱们为耶稣撒下福音的种子。耶稣是我们的主，是我们的神，你要依靠他吗？你要与他同行吗？我们一起来祷告。特别爱我们的天父，我们谢谢你带给我们今天的信息，让我们知道保罗他原来的生命的状态，他告诉我们非常重要的信息，耶稣他本来是一个富足，却为了我们成为贫穷，叫因着他的贫穷让我们每一个人成为富足。因为上帝就这样高升的耶稣，他本来是一个卑微被钉在十字架上面的一个囚犯，但是上帝却高举他，让他的名高过一切万民之名。主，我们也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有限，我们都有我们的软弱，我们都有我们不论是在延伸家庭的对我们的捆绑，或是我们后天的文化塑造让我们对自己没有自信，让我们对自己有很多的担忧，未来没有盼望。主，我们相信你是我们的主，当你成为我们生命的主，你成为我们的主，我们的上帝之后，我们的生命将不一样。我们要宣告耶稣你今天晚上成为我们生命的主，我们要宣告耶稣基督你今天晚上降临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让我们像多马一样成为有能力的人，为耶稣做见证的人。主啊，求你帮助我们除去我们的软弱，让我们重新得力，成为刚强的人，成为美好的见证，荣耀上帝的名。求你与我们同在，谢谢你。这样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再把它唱爱你爱你，来，
你爱你爱你爱你，你是我这一生最深爱的主，爱你爱你爱你爱你，你是我这一生永远的依靠。
弟兄姐妹请坐，我们今天的礼拜到这边